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这是由一个喜爱变装文化的男同志所主持的节目，希望带着你们从不同的面向来领略变装之美。喜欢的话，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节目，不是你的节目，就这样子喽。希望你们会喜欢。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感谢妮菲亚的夺冠呢，让招娣最近的收听率大大增加。虽然还是觉得一切非常的不真实，但渐渐的也有发现说，有好多默默关注 RuPaul's Drag Race 的粉丝们都冒出来了，然后也多了好多开始关注这个节目的人。那对招娣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招娣也不会觉得说大家是来蹭的，毕竟我们都是相信这个节目所传递的价值观，然后也希望能够让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进而呢去改变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然后可以成为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模样。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啦。这一集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就是在妮菲亚夺冠之后也再次回应了好莱坞目前亚裔风潮的心情。那当然妮菲亚绝对不是因为这个身份而夺冠的啦，是因为她的才华，但目前美国面对保守势力的心情，然后很多个州也开始禁止变装皇后的表演，然后整个 LGBTQ+ 社群的处境也逐渐走了回头路，但他们这个节目却愿意将冠军颁给一个来自于东方然后相对保守社会的皇后，这也再再的表示这个节目持续推崇的进步价值观哦。所以这一期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节目，就 RuPaul's Drag Race 美国版的亚裔皇后历史。因为有这些过去亚裔皇后的努力，也让这些亚裔族群被看见，所以才有机会有今天妮菲亚夺冠的这个成果。在进入节目内容前呢，招娣也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许久没有的粉丝朋友们的留言啦，感谢你们的支持，就让招娣很感动。首先第一位是来自于周周的留言，他说发疯好听，好好听，很用心推广变装皇后的节目，是的，我的节目就是来做这个的，但还是非常感谢你周周，谢谢你的支持。下一位是中山区大壮汉，然后他说非常好听，非常非常用心，好棒的节目，喜欢主持人像是朋友一样的聊天。没错，就是有时候太像朋友的聊天，导致招娣有很多的冗言赘字，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因为毕竟就是一个人的节目嘛，所以就也没那么多资源可以来剪辑，大家就且听且珍惜好吗？好，下一位是金星猫咪哦，他的留言很长哦，哈，所以我们要来给他吓到一下哈。金星猫咪说什么呢？他说好听到觉得要忏悔，他是 FJ。Make a Diva 入坑的，一开始因为脸盲加上对国外皇后偏无感，怎么那么没礼貌，想说招娣是介绍 RuPaul 为主，就有挑台湾皇后的片段听而已，然后跟完了 Season 16的介绍，然后从第一集听过一次，真的觉得 Oh my god， 要忏悔太晚听了耶。不管是介绍变装的历史， RuPaul 各季的看点跟介绍，对皇后台湾皇后发展的想法真的超赞，一边听一边搜寻了招娣所提到各位皇后的表演片段，两天听完超级过瘾，真的谢谢招娣，你这两天没有做其他事吗？然后不知道能不能许愿 Make a Diva 的感想，如果有录但是我是慢慢失忆遗忘的话先道歉，我会再重听一过谢罪的。最近重新回去看 Make a Diva 1，真的觉得天哪，大家都成熟好多，也希望有机会能听听更多台湾皇后们的访谈，再次感谢招娣。谢谢金星猫咪这么长的留言，Make a Diva 绝对是台湾变装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啦。那目前的确也还没有详细跟大家聊过 Make a Diva 的节目内容，之后如果是有空的话，也会特别做一期跟大家讨论的一下。那之后有机会也会再聊邀请更多台湾的皇后一起来节目聊聊啦，希望大家都会答应我哟。 好，那在这边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招弟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记得要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招弟五星评价哦。那要是有空的话，当然也可以留言给招弟，那招弟也会在这里、念出来给大家听哈。那若是想要支持招弟的话，也可以donate哟，就是让招弟的麦克风可以赶快回本。好，念完我们粉丝朋友们的留言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本集节目的内容啦，就是卢保罗亚裔皇后的逆史。首先呢，要来讨论亚裔皇后的历史，就要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在这个节目所出现的所有亚裔皇后。大家可能会有些认识，有些忘记，有些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亚裔。另外呢，也怕会太多人，所以招弟还是将范围先落在我们美国常规赛季的节目里面，那大家其实也会比较有点印象。另外呢，最后招弟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一两年跟尼菲亚一样表现非常优秀的亚裔皇后，好吗？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先进入美国常规赛季的亚裔皇后介绍。首先是第一季，没错，这个节目第一季就有出现亚裔皇后了哟。她是谁呢？她就是 Angina。除了第一季外呢， Angina 也有回到 All Star 第五季。她在第一季呢，算是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位皇后哦，因为她是这节目第一个公开表示她是 HIV 带源者的参赛者。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2009年，算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举动。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季。第二季的亚裔皇后呢，也是至今非常有名的皇后，也是这个节目至今比赛最多次的一位皇后，包含在那个歌唱比赛就 Queen of the Universe 里面也有参赛哦。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我们的 JUJUB， 这个传奇的亚裔 OG 哦，也是每次新赛季出现大家一定都会提到说 JUJUB 是不是又回来了呢，然后会做很多 JUJUB 回来比赛的图，这就是我们的 JUJUB 迷因的来源啦。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季哦。 Oh my god， 第三季又是两个传奇的超大皇后，大家绝绝对对一定都知道他们是哪一位。第一位呢是 Manella Luzon， 第二位就是我们本季的冠军 Raja。没错，这两位皇后就是第三季的前两名哟。现在想想呢，第三季绝对是当时亚裔皇后实力大爆发的一年。这样的记录呢，其实在后面也还没有发生过，就是前两名都是亚裔的皇后，所以可以看看我们第三季这两个皇后有多争气呀。招弟想想啊，在前三季你看看这几个刚刚讲到的亚裔皇后都是至今传奇不朽的 OG 皇后，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后来的赛季一直都持续保持有着亚裔皇后的席次吧。嗯，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四季啦。第四季同样有两位亚裔皇后，第一位是 Jiggly Caliente， 第二位是 Fifi O'Hara， 这两位都是菲律宾裔的。第四季开始呢，就我们亚裔皇后的表现就开始逐渐走下脱了。在赛后呢， Jiggly Caliente 也正式成为跨性别，那他也有在菲律宾版本的 Drag Race 担任客座评审，那他也成为了一位演员，在 Pose 中也有演出哦。所以 Jiggly 其实在赛后的整个表现都还算蛮不错的哦。那 Fifi 呢，只是在赛后逐渐离开了 Drag 的市场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五季。第五季的亚裔皇后是 Vivian Panay， 算是在赛中蛮没有记忆点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们就不多谈啦。第六季，那第六季的亚裔皇后也是一位传奇人物，虽然说她在第六季的名次并没有太过于前面，但她在回归 All Star 第四季的表现算蛮精彩的，那也是第一个将亚洲风格表演带入 Talent Show 的传奇人物。 没错，这个 Shady Legend 是谁呢？就是 Gia Gunn 啦，她也是这个节目出名的一个跨性别皇后哦。她在 All Star 第四季中的 Talent Show 演出可以说是这个节目亚裔皇后表现的一个里程碑。那大家也都会去提到说 OK, that's the door Gia Gunn opened, 去强调说 Gia Gunn 在亚裔皇后在表现亚洲文化这一块的贡献哦。下面一位呢，就让我们直接来到第八季，因为第七季并没有亚裔皇后。第八季的亚裔皇后又是一个传奇了，因为她在赛前她的妆容就十分的知名啦。那在赛后呢，她也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妆公司，成为真正的 CEO, which is very Asian 啊哈。是的，她就是 Kimchi Beauty 的老板 Kimchi。话说 Kimchi 也来台湾表演过很多次啦，每次来台湾他都会特别提到台湾的美食，让他很受不了。那他也是真正台湾的粉丝，期待下一次 Kimchi 再次来到台湾表演哦。下面一位呢，就让我们跳过第九季吧，因为第九季也没有亚裔皇后。然后让我们来到第十季，第十季的亚裔皇后表现也不算太好，她是 Yuha Hamasaki。虽然说她的名字听起来是一个像是一个日本人，但她的亚洲血统其实是中国啦，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反差喽。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十一季咯。第十一季有两位亚裔皇后，第一位是 Soju, 她跟 Kimchi 一样都是韩裔，从他们的脸的 feature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韩裔的脸哦。那在赛前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 YouTuber, 那但赛后呢，有因为一些性骚扰的指控，也让Soju 渐渐的就退出了我们 Drag Queen 的市场啦，真的是拍到母汤行啦，好不好大家哈，现在的皇后们也是哦，不要有太多的负面新闻，到时候成名了被挖出来就得不偿失了哈。另外一位呢，也是赛后发展非常好的皇后，她的美丽不管是在妆前妆后大家都是大大推崇的，而且如果把所有的社群平台加起来的话，她是拥有最多追踪者的一位皇后，虽然说占最大的一块是 TikTok 的部分，那到底就不予置评了。目前呢，他也回归最新一季的 All Star 第九季。那他是哪一位呢？他是 Plastic Tiara, 他的亚洲血统是有越南血统的。招弟也非常喜欢他哦，因为他在比完赛之后也开始很用力的去推广他身为亚裔然后出生越南的这个文化。在 All Star 第九季的 Promo Look, 它就是一套带有越南传统文化的超美造型，甚至这套造型在社群上面的贴文啊， Plastic 还特别回越南，然后爬到一个山上去拍摄。招弟非常期待说 Plastic 在第 All Star 第九季它的表现哦，也期待说它可以把更多属于越南的传统文化带进去它的变装里面，就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接下来 All Star 第九季的播出啦。下面一位呢是第十二季啦，第十二季出现的亚裔皇后，她叫做 Rock and Sakura, 她的其实她的名字蛮不好念的，但在赛中她的表现并不算太好，但招弟本人是蛮喜欢他的个性，他其实蛮大辣辣的，然后也很直接会表现出他的想法，其实跟大家一般亚裔的印象其实不太一样哦。下面一位是第十三季的亚裔皇后，她是 Kamara Ho, 她在赛季中的表现也没有太好哦，因为她就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人啦，但她在赛后的表现也算是还是有点声量的。下面一季是第十四季，那第十四季也没有亚裔皇后。那第十五季的亚裔皇后她是谁呢？她是 Aura Mayari, 表现也是中规中矩啦，在中间其实就被淘汰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十六季啦，第十六季的参赛者是谁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第十六季冠军妮菲亚啦。所以可以看看齁，就是的确是从第三季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亚裔皇后夺冠了，算是第十六季重新有第一个东亚的皇后，然后第二个亚裔的参赛者重新拿下了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了。 若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整个亚裔皇后除了前三季外的表现其实都不算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在比赛中大家会提到说有亚洲魔咒的这件事情哦。这也是为什么尼菲亚说她在比赛中的压力很大，因为她很不想要在前面就被淘汰，然后一直去印证亚洲魔咒这件事情。所以可以想象说尼菲亚在这场比赛中有提到说她的焦虑啊，就是不想让大家失望啊，不想要让整个Asian community 觉得说他也表现不好，所以这些的 struggle 一定都是真实的，所以大家就也不要太去说哎呀你的那个 struggle 是假的啊，所以才每次都说你表现不好，怕你表现不好，但都表现得很好，那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担心这些事情，所以压力转化成了钻石嘛，是不是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啦，就是其实除了尼菲亚之外，这些亚裔皇后大多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或是待过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亚裔皇后但却很少在自己的变装中融入亚洲的元素哦。那这个局面的确是一直到刚刚提到的 GL 刚回到 All Star 四中的表演，日本那个日本艺伎表演之后才开始出现了改变。另外呢，像是 Raja 回归 All Star 第七季的 Talent Show， 那他也表演了来自于他出身印尼的传统舞蹈哦。那接下来下一个有非常亚洲风味的Talent Show 表演，就是我们尼菲亚在 Talent Show 表演的歌仔戏的水秀表演啦。尼菲亚呢，是因为他长期在台湾居住的关系哦，所以才有机会把台湾的特色，然后融合这各种多元亚洲国家的风格，这个特色在舞台上去呈现。那这一块呢，也是招娣特别想要提到，然后也特别骄傲的一块哦。因为其实大家总是在想说，我们什么是代表台湾的特色啊？什么是真正可以代表台湾的一个意象啊？其实尼菲亚在这整场比赛的表现就是啊，台湾就是一个亚洲多元的熔炉哦。那我们接纳了亚洲不同国家的文化，在我们这一块土地上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尼菲亚在这整季中的表现，不管是在 runway 在他的表演之中都是，这个就是属于台湾的特色，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国家的模样。所以感谢尼菲亚在这个比赛教会了招娣到底什么是属于台湾的模样，什么是属于台湾的特色，谢谢尼菲亚。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的确在现今的好莱坞，西方文化对于亚裔文化的重视也是一个事实哦。在妈的多重宇宙之后来到了一个高峰，在这个高峰呢，2023年开始，卢保罗宇宙的亚裔皇后也开始表现非常优异，有展现出 Asian Excellence。 而他们是哪几位皇后呢？招娣就特别的提几位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泰国版的主持人 UK vs The World 第一季的参赛者 Panjina Hill， 他有一半台湾的血统哦。在参赛UK vs The World 的时候，他让卢保罗宇宙重新的认识他。那他在赛中呢，也带来很多属于泰国特色的夸张变装，他在很多造型上面都可以看到泰国的文化哦。在赛后呢，他也加入了 Drag Race Life 的一员呐。在 Las Vegas 演出，那也在 World Present Plus 上面开启了很多属于自己的小小节目哦，大家都可以去 World Present Plus 上面看一下 Panjina Hill 的节目。第二位呢，是来自于菲律宾的第一季的 Runner Up， 那另外他也参加了 UK vs The World 第二季哦，他是谁？他是 Marina Summer。同样的，他在 UK vs The World 的比赛之中融入了非常多菲律宾当地的传统文化，还有其他的多种元素哦，包含了像是他们的农业，那他们的海洋文化，还有他们的神话故事等等，这些全部都是 Marina 的灵感来源。另外呢，就是 Marina Summer 精湛的舞蹈，更是他在每一次 lip sync 时候都让大家印象深刻哦。那甚至呢，他让 RuPaul 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就说什么 RuPaul 对 Marina Summer 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你就是天生做变装的料， You are born to do drag， 至今为止 RuPaul 其实也只给了四个皇后这样的评价、哦、那招娣在赛后去 follow Marina Summer 之后也发现、哦、Marina Summer 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努力的皇后、哦、因为她除了在她自己本身的表现非常完美之外，她还非常的大力在推广菲律宾的 local drag queen、哦、他运用他所有的资源希望能够让、菲律宾的 drag queen 文化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这一块其实超级无敌令人感动的，因为他其实不是只有让自己更好而已，他是希望真的能够带动整个菲律宾的、Asian这个 drag queen 的文化，然后帮助到这些当地的皇后们，然后大家一起可以更加努力，然后大家一起更好。所以呢，招娣希望有 follow 卢保罗宇宙的大家，千千万万一定要去 follow 我们的 Marina Summer， 然后去支持他，好不好？下面一位是加拿大第四季的第二名参赛者，他是谁呢？他是 Aurora Martex， 他也是加拿大版本里面亚裔到目前为止拿到最好的名次哦。那他在加拿大第四季中 runway 的表现也是十分的精彩。然而呢，到现在为止，这一切亚洲风潮拿下了一个最终最好的据点，到今年为止啦，就是我们的妮菲亚啦，就是因为他是真的拿下了美国常规赛的第16季冠军，那也是画下了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成绩哦。妮菲亚在夺冠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亚裔社群的团结哦，大家都对妮菲亚拿下冠军其实十分的感动，所有这个节目的亚裔皇后，那还有刚刚提到的不管是 Raja Marina Summer Aurora，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亚裔皇后，其实都有在、社群上面去表达对于妮菲亚夺冠的这个开心的心情啦、哦、希望呢能够在未来的整个Drag Race 的比赛里面，或者是整个 Drag World 这个 Drag Culture 能看到更多亚裔皇后的表现，所以这也是招娣未来的期待啦。在最后呢，身在台湾的我们就如同招娣上一集有提到的，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先从分享我们所认同的这些价值观，不要让这个风潮呢它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哦，还要去支持我们这些台湾 local drag queen 的表演，然后还有他们所做的一切，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支持他们，有了支持他们才会有能见度，有了能见度他们才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走进大众的视野。最终呢，招娣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蔷薇我们台湾的皇后他们有跟客委会合作了一支客委会的品牌广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是由台湾变装皇后蔷薇然后走进了商业市场的一个大力之作，所以希望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看一下，然后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你身边的朋友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变装皇后很棒，那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哦。好，这一集就是招娣特别在妮菲亚之后、特别去把所有的亚裔的议题然后在这个节目中去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其他意见或是想法的话，也可以来跟招娣多多互动，然后来让招娣看到你们的想法好吗？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重头戏啦，就是我们5月25的 You Better Work 变装艺术节，所以招娣也会在那边，那就太期待到时候跟大家在现场相见咯。好了，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里啦，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跟招娣多多的互动哦，说说你们的一些想法和心得了，那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